这个什么？
我成全。那要做成全呢，他除了向人民抽税之外啊，他就要叫人民来做苦工，叫他们叫 forced labor， 就 free labor， 叫他们做工不必付钱的那种工。所以那个时候啊，所罗门花了很多的钱，花了用很多的人工来造各方面的这个建筑。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其实是以法莲人。这个耶罗波安呢，其实头脑很聪明，他也很有领导的才能。所以耶罗波安本来就是所罗门底下的一个什么一个公投一个力的一个领导者。可是耶罗波安呢，对这个所罗门的这种很大的什么税金又那么重，要强迫人来做这个免费的工啊，耶罗波安不大赞成。所以耶罗波安有一次啊，跟所罗门闹得不大好，因为他一方面有领导才力，领导的才干，一方面他也很有勇气，所以啊，他就跟所罗门起冲突。那个时候，所罗门想要杀他，所以他跑不掉了。结果他就跑到埃及去靠埃及王啊，靠他求生。埃及王那边，埃及法老气他，他就跑到那里去住了一段时间。好了，等到所罗门死掉了之后，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啊，不是罗波安，要继续这个所罗门做王。在那个时候，耶罗波安知道所罗门死掉了，他跑回来了，因为他有很有领袖才干，他跑回来了。所以啊，耶罗波安就跟当时的民众啊在一起，他们来向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请求。他说啊，你的父亲所罗门在的时候啊，给我们抽了很重的税，同时要么要我们做很多的苦工啊，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现在你的父亲过世了，你应该啊好好的减掉这个税收，不要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用我们再抽我们的这个苦工啊，放松一点，给他要请求。那这个罗伯安想想啊，他说好，你等三天以后我再回来告诉你，我要想想看我要怎么处理。所以罗伯安他就问那一些比较长老年早一点的长老，问他说哎，有些子民有些人以色列人现在向我有这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办？那个老人家呢给他建议就说，没有错，所罗门王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很大，所以啊你应该轻松一点，现在对这民好一点的话，他们应该会救赎你，我们就要你的国家应该好一点。可是有些年轻人呢就告诉罗伯安说，你不要听他们，不要听老人家的话，你听我们的话，你就告诉这个子民说啊，他说我的大拇指啊比我的父亲腰更大，所以我的父亲给你重罪的话，我要破的罪就比一个更重，我的父亲叫你去服役的话，我给你服役更大。罗伯安就想一想啊，他就听了这个少年人的建议，回来告诉民众说，我的父亲呢、啊、我的这个大拇指比我的父亲腰更大，所以啊我要抽更大的税，我要给你服更大的劳工。那个时候在耶罗波安的领导底下，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离开了所罗门，离开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当然这是一个当时的静音呢，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些原因呢，就是所罗门向全以色列地来征了这个征税，叫他们的服役。可是他主要的建设在什么地方？在南方的耶路撒冷。所以北方的那几个支派很不甘心，我出钱，我出了这么多的钱，你拿去建设在南方犹大。所以即使在所罗门的时代，罗伯安还没讲这句话以前呢，他们那边已经有一些心理上有些不甘心，已经有一些空匪，已经早就有一些那个冲突在那里。可是罗伯安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他反而把这个搞坏。因此啊，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就分开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北边的十个支派成为一个国家，南方的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 又成为南边的国家。所以从这个时候以后啊，他们这两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名字。所以我平常讲以色列国，其实我们讲的是比较笼统一点的。从今以后，如果我们要讲准确的话，别边那个十字派叫做以色列，那南边的那两个支派叫做犹大。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本来叫做统一的国王国 United Kingdom， 统一的王国就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以色列，就是这部分上面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地方，那南部的犹大就是这个地方，就分成两个国家。好，从这一点开始，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或者是列代记的话，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看到圣经的结构是什么呢？犹大王所做的事，以色列王所做的事，他就这两个，讲犹大讲以色列，讲犹大讲以色列，他就希望把那差不多同一个实体的情况把它摆在一起。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混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表，各位可以比较那个表后面最后一张。好，这里啊我们看到有以色列王，有犹大王，对不对？那这个图大概让我们知道是说，比如说耶罗波安跟着罗波安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那这个罗波安完了以后有亚比央，再有亚撒，那拿达跟亚撒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大概那个情况底下。那按照圣经出去啊，他们讲犹大以色列犹大以色列，就跳来跳去，好像觉得有时候那条好像有点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要讲，我要跟各位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性，我就干脆什么呢，我就干脆先讲以色列到一个时期，先讲以色列，然后回来讲犹大，然后又回来讲以色列，以色列被亡国了，然后我们讲到犹大，当然亡国以后就犹大，所以我们这样顺序也许比较容易了解一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把各种不同时代的东西放在一起啊，可能跟外国的关系啊，比如说像这个埃及的攻打这两个国家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提一下，在讲犹大的时候再提醒过一下，这样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关系啊弄清楚一点，好不好？所以我现在开始讲以色列一段时期，讲完以后再回到讲犹大，犹大讲了一段时期之后要回到讲以色列，然后又回到讲犹大，这样也许帮助我们，至少有时候同样的一件事，从犹大的方向来看，或者从以色列方向来看，看两次，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比较了解一点，到底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看说，在那个时候，罗波安登基的时候，纣王的时候，就犹太国登基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分裂了。分裂以后，当然罗波安啊心很不甘，我十字派的人脱离我去了，他一定要想要用军队来解决美国的南北战争，有点关系，很有点相像。南方说我不属于美国了，所以林肯总统说不行，你会成为我们一个国家部的，想要征服。好，罗波安那个时候想要征服以色列国，可是神说这个出于我的本意，你不要，所以啊罗波安就不敢了。可是罗波安那时候虽然没有马上打仗啊，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分了两个国家之后啊，他们彼此当中有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和好，有时候打仗，有时候和好，有时候打仗，那这件事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好机会，叫北边的叙利亚啊，北边这个阿兰国或者叙利亚，给这个北边的这个国家，你们两个在那里打仗，没有机会来关心到我，所以我趁着这个机会膨胀我的国家长大。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打仗啊，是阿兰国壮大起来了，
在国际上壮大起来，那以后的这阿兰国就给以色列很多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以色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统一在一起的话，可以用联合阵线来抵挡这个叙利亚或者是埃及。可是因为他们打仗的缘故啊，他们自己彼此当中来消耗他们的体力，也消耗他们的国力，一方面又有给那边更大的机会叙利亚。
所以在这个时候叙利亚
就开始刚强起来，将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件事我们要来看，我们从以后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不过我现在讲这个罗伯安所做的事，罗伯安做了王之后啊，他心里有个担心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好，现在我得了十字派，
南边的两个支派在那里，可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北边也好南边也好，所有的人呢，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一边去敬拜，到圣殿里面敬拜。所以罗伯安的心想啊，嘿，现在我的这些我所管的这些人呢，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啊，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啊，他们的心被耶路撒冷吸引去了，那糟糕了，我这个国力就没有了。 OK， 耶路伯安他不会想到神，他想到的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巩固我的国力，叫我的人民不会跑到南部的这犹太国那边去。所以他想一个办法，怎么样？哎，宗教的问题我必须要解决。所以啊，他就自己盖了两个坛，一个在伯特利 Bethel 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国的，就分开以后的以色列国的最南部南边的地方 Bethel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并不远，可是他在这边盖了一座坛。他在北边站，就是他的这个分裂以后的国家的最北边那边的站，这两个地方啊，盖了另外一座坛。那这个坛上啊，他就铸了两个金牛犊，放在这个地方，坛上，一个放在那个地方，金牛犊，他就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啊，告诉这个北方的以色列人说啊，你看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人，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你们只要到这个伯特利，到半个地方敬拜就够了。他其实我们记得耶路伯安当他逃避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跑到埃及去，对不对？那埃及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女神叫做哈佛，中文我们圣经没有，所以圣经没有，所以我们要把它翻出来，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翻。就是这个女神哈佛啊，这个女神的这个偶像是什么？就是一条牛犊，金牛犊。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哦，想起来，我问各位，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到西乃山去，神在那里四十多夜跟神在那里，对不对？那时以色列人就吵啊，哎呀，糟糕，把我们带我们出以色列，出这埃及的这个神不见了，吵这个亚伦，
那亚伦做个偶像给他们，你要受埃及的影响，
因为埃及有这么一个靠，有这么一个宗教哈斗，就是拜金牛犊，所以啊，亚伦就那个时候所住的是金牛犊，现在。耶路伯安他所做的也是金牛犊，他就把这两个金牛犊啊摆在那两个地方，他说以后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只要到这个伯特利，你只要到但这两个地方去敬拜你们的神就可以了。而且耶路伯安又怕什么呢？按照摩西神向摩西的启示，只有谁才能够做祭司？不只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子孙，对不对？利未人比较大一点的支派，可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可是啊，因为有很多的祭司都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耶路伯安说：“好了，我随便你，不 不管谁了，只要谁当祭司，他随便派祭司，完全违背神的计划，甚至他自己啊当大祭司，来到这伯多利的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啊坛上献祭。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到一件事，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26节开始，那里啊开始谈到耶罗波安怕这些人呢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此会他们会心呢、啊、会归向这犹大，因此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第28节，罗波安王就筹划并购制造了两个金牛犊，这说明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很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放在伯多利，一只放在站的地方，叫百姓啊犯罪，百姓开始犯罪。好，你看啊，第31节，耶和华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使利未人的犯民利未祭司，第31节，还有耶和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那个地方啊，叫犹太人说：你们不要7月15号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只要8月15号来到这个地方敬拜旧神就可以了。可是第13章记载一件事，他们有人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因为耶罗波安犯了罪，神就从犹大差一个先知，那个先知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就叫他在伯多利那里去了。在那个时候耶罗波安正在坛上要烧香，那个时候我们看第2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等等，就开始讲这句话。那这神人就说啊，明告他说，这个坛必然要破裂，坛上的灰必轻沙，他就咒诅这个耶和华所盖的这个坛。那时候耶和华听了以后啊，他很不甘心的，他命令说：“你把这个神人抓起来。”可是耶和华手一伸去，说：“你把他抓出来。”那时候他手孤单了，不能动。神的咒诅马上临到他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啊，好，这个耶和华呢就怕了，他就第6节，王对神人说：“请您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不是我的神啊，是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手复原。你看耶和华在那里，他造这些金牛犊这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他政治上，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治，他牺牲了他的宗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身上。可是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神人，这个神人呢，神告诉他说：好，你从这条路去到伯多利，向耶和华宣告这件事，你的工作做完之后啊，你就从另一条路回去，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吃饭，你也不要在那喝水，你就赶快走。这个人呢，这个神人，我们看第10节，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可是那个时候第11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孩子们呢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那个神人呢从犹大来，警告这个坛他已经回去了，不从原路回去。那这个老先知啊，就马上骑着马去追赶他， 虽然这个神人，你告诉他说，哎呀，你回来了，你要到我家里吃饭好不好？神人呢、啊，第十六节，我们看，我们看看十五节。老天就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十六节，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第十八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是老先知来欺哄他的。那这个神人呢，就以为是真，他就跟着老先生回去吃饭了。好，吃完饭之后，他要回去以前啊，好，我们看第二十节。二人坐起的时候，犹大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犹华如此说，你既然违背犹华的话，不遵守犹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犹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子的坟墓。”堂长有人告诉我说，哎，这个城不太公道。其实是因为这个老先知骗他，那不是他故意要的，不是他故意要我在神的命令，对不对？因为 老先知骗他嘛，所以责任应该在 老先知的身上，并不在这个神人身上。所以这个神人不应该啊，不应该怎么，不应该被咬死。可是神就让他咬死，为什么缘故？他们有人问我这个，这个问我的很多很多人，他们很怪，他为什么缘故神这样子？我要讲一句话，做神的仆人责任很重大。你并不能够说因为我被人家骗了，既然是奉神的命令来的神人，他在神面前需要有他的责任。如果为什么不神明告诉他，你从这条路去，你向耶和华警告之后，你就不要从原路回来，你千万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吃饭，也不在那里喝水。神的命令很清楚，为什么缘故他到那里那个地方，就有老先知来警告他的时候啊，他就变质了，他就说哦 OK 我就回去了，不应该，对不对？如果神是改变他的旨意，要他在那里吃货的话，神会告诉他，他为什么缘故不从神那里来领受神自己的交代，而是听老先知，被老先知的骗。各位弟兄们，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的一再的原则，有时候神交给我们特别的使命，神交给我们特别的责任。我讲一个例子，也许摩西神对他特别好，对不对？摩西是神所使用工人，可是为什么就神最后不让摩西进迦南地？就是他一次的违命够了，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其实啊，在我们圣经上一概来看的原则一样，神给我们的责任越大，神给我们的特权越大，神对我们更大的严厉。所以神的仆人们，神所用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既然知道有神的很清楚的命令告诉我们，如果神要改变他的生命命令的话，神会告诉我们，除非我们从神那里，从神那里啊，直接来领受神自己的命令。我们被别人骗了，我们应该自己负责任，并不要怪神，不要以为说神怎么样，不要以为说神啊不太公平。其实神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期望，神对我们有特别的呼召，神在我们身上也特别的严厉，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这个神人他自己有责任，为什么不他不从神那里听神的话？这点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警告。 我们来看啊，因为罗伯安犯了罪，他把以色列人带进到拜偶像的罪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21次，旧约圣经一共有21次谈到这个耶罗波安。如果各位看这个历代王上啊，列王记上下，看到列代记上下的话，这句话常常的在重复。但是某某人做王，可是他在神面前所行的恶，照耶罗波安在神面前所行的恶一样，所以神审判他，对不对？各位如果去看这一个列王记上的话，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我早上故意没讲，临到这个时候，难得等到这个时候才讲。我说，列在世上下列王记上下，不只是写了一些一般的历史而已，它乃是在历史上里面要我们学习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差不多有一个像公式一样，几年几年以色列王几年几年的时候，某某人做犹大王，那这由他做犹大王之后啊，他就按照这个耶罗波安叫在神面前行恶，他照耶罗波安所做的那个坏事去做，所以神怎么什么，或者是哪一个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几年的时候啊，以色列王随登基，他登基做王几年，可是他像他的列祖大卫一样专心的寻求耶和华，神祝福他等等，有没有？这个公司就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重复。耶和波安所做的这个坏事，在旧约圣经一共提了21次。你如果要找的话，你把那圣经恐怖那本来找，可以算得出来21次，除非我算错了。二是提到拿耶和波安的事做我们的警告，我们做事不要像他一样。那这个因为这件事啊，因为耶和啊 ，OK， 也许我提这么一下，因为耶和波安犯了罪，同时我们会看到以后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的时候，看到犹大国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我再提一次，帮助我们了解，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登基了以后，最初他跟随神，可是后来他也堕落了。他的灵性上也差，他也不再缓神的事，因此啊，神就兴起了埃及的王示沙，记下示沙，神就兴起示沙王来攻打罗伯安以及以色列国。那件事我们以后可以再讲，可是我在这里这个时候只是跟各位提一下，就是罗伯安登基做王以后五年，犹太的埃及王示沙来进攻犹大国。那这个示沙死掉了之后啊，在差不多40多年前，有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地方把这个示沙的尸体找出来了，把它挖出来。这个示沙他埋葬的时候，他带了金，用金把自己包出来，埋过，整个都被挖出来。在1938-39年那个时候，在探险的地方啊，被人家挖出来了。那他在那个地方，除了他有战利品之外啊，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埃及的南部那边有一个 Karnak Temple， Karnak 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宫殿，不是宫殿，一个 temple， 一个庙，那个很大，不晓得几 acre， 很大，你要走那个地方要走，我走了几个钟头，很大，露天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不同大树上里面就刻着各个埃及王他的站立的站住的那个地方，在卡纳克姆那边的啊，记载他打胜仗 攻了犹太国跟以色列国。而且在今天早上我跟各位谈的那个米杰多啊，马基多，米基多，米基多那个地方，最近人家也发也找出来了。米基多在哪里啊？早上那个图里面有，所罗门那个图 ，anyway， 就是所罗门的一个很要塞、很重的要塞那个地方，美伊的那个地方也找到了有一个小柱子，那个上面就是有这个叙沙，埃及王叙沙的那个雕刻的地方摆在那里，所以证实考古学证实，叙沙果然打进了犹太国，一方面他也攻打以色列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啊，因为以色列国跟犹太国，也分裂以后的以色列国跟分裂以后的这个犹太国，他们彼此当中啊，常常有些战争。因此，我就提过，在那个时候，给这一个叙利亚的阿兰人，我们中文的圣经常常把它翻讲做阿兰王、阿兰国，就是我刚才那个阿兰国，就是北边呢、啊。大马士那个叙利亚阿兰国王就他的国力就膨胀起来，那以后给以色列人更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几个地方，看继续来看以色列这一方面。因为神警告耶罗波安说，因为你犯了罪，所以啊，这个耶罗波安神说，我给你的这个国位我要把你抢走，因为你弃了神。所以耶罗波安啊，就什么，他就他的这个什么，他的儿子，大的儿子很快就生了病。我们看我们来看十四章那边。亚利波的儿子亚比亚病了，那亚利波安呢，叫他的太太啊，就假装别人，叫别人改装，叫人不知道他是谁了，叫他去找一个先知阿西亚，因为亚西亚是最初神告诉，就是亚西亚告诉这亚利波安说，神要把以色列人分开，那把这十二支派分开，十派要归给他的那一个人，所以说耶罗波安以为说到这个先知那里去可以听到好消息，可是当耶罗波安的太太接近亚比亚的时候接近这一个阿西亚的时候，阿西亚就明告诉他说，因为你弃了神，因为神你弃了神，你的孩子啊一定要死掉，而且神的审判呢、啊、一定要临到你身上。好，我们看第十节，也许我们看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你尽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制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使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如同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和华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样。那里开始讲到神的审判到这个耶和华身上，他们那个地方。那一个很妙的事就是说，耶和华的这个孩子啊，他死掉以后他被埋葬，可是其他的耶和华的孩子就被杀，只有一个好好的被埋葬，所以有时候表示神还眷顾这个小孩子。有时候很妙的，有些坏父亲呢，有时候出一个好孩子，神为什么要对待他好啊？神叫他早点死掉，他就不必遭受到神要给耶罗波安一家所有的那种审判。那既然呢，他的大儿子死掉了，耶罗波安的第二个孩子拿达 纣王，可是他纣王不到两年又被巴沙暗杀掉了。所以耶罗波安的这个王朝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人。 OK，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王朝出来了，是不是巴沙王朝？巴沙就是那个如果各位看最后我们所画的讲义的最后一个巴沙的那个第三个以色列王，差不多公元前909年左右那个时候登基，他就把这一个耶和华的儿子拿达杀掉做篡位。在那个时候啊，有一件事发生，我们等一下会看到。OK， 巴沙的时候，当巴沙做王那个时候，也就是犹大王亚沙做王的时候，对不对？看这个表，差不多那个时候亚沙做王。那亚沙这个人呢，这个以色列王，我们犹大王，我们以后会谈到，他就是专心寻求神。最初他做王，最初的时候他专心寻求神，所以神祝福了犹大国。那这个神祝福犹大国的时候啊，糟糕了，这个巴沙心想糟糕了，我很多人呢都要跑到犹大国去，因为在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的国民呢，听说在犹太国那边，因为这个亚沙王亲近神，神祝福他们的国家，因此很多人就往南边搬，搬到南边去。可是他们要到南边去的时候，这个巴沙就想办法拦阻他们，我不让他们去。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就把这个从以色列通往犹大的那一条路啊，把它主宰起来。所以他为什么要主宰那个地啊？他就在拉玛，我刚才找地图，这里地图太多了，在拉玛的地方啊，就盖了一个要塞，要防止这个北边的以色列人往南边搬。那其实拉玛这个地方啊，离以色列人很近，离这耶路撒冷很近，只有五迈，靠近那地方只有五迈。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他就开始收足他的要塞，恐怕要对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威胁。那时候亚沙他就开始怕了，他怕以后他想一个办法，怎么办，怎么处理。所以他就去找亚沙，就去找这一个叙利亚的国王便哈达。便哈达就是我们中古圣经所写的那个便哈达，找便哈达来攻打以色列人，攻打北方的国家。那个时候当然了，便哈达就受了这一个犹大王阿沙的这一个什么一个受了他的礼物啊，他好，我就会帮助你不可。因此啊，他就进攻打这以色列的北边。那这个叙利亚一来打以色列的北边呢，那当然这个巴沙就怕了，他就不敢在这一个拉玛的地方来建造他的要塞，他赶快回去，又为了要抵挡这一个便哈达以色列叙利亚的人，他就马上调兵回北边去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开始亚沙最初敬拜神，可是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不懂得如何去找神，他就想他用他的办法，用他自己的办法。我们可以要记住一件事，不要以为说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就不行，在某种情况底下，我一直没讲，我说我们看到你说各位才来找，在某种情况底下，我们用一些外交的关系啊，神并没有审判。在某种情况底下，你用外交关系达到你的目的，神方审判你，刑罚你。那什么情况会很重要？就是我们念这个历史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回答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But anyway， 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巴沙的王朝从那地方就开始。可是因为巴沙王深知去警告他，叫他要悔改， 可是他也并没有悔改，因此啊，他后来他的儿子也被杀掉，他也被篡位，那八大王朝也存在了不太很久。我们明天早上开始来看一个重要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相当重要的王朝，就是呢暗利，就是亚哈王的母亲的父亲所造出的那个王朝，阿和
是
亚和的王朝，他的母亲暗利所造出来的，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对以色列讲起相当重要一段事情。我们明天早上来看那个东西，好吧？
甚至唯有他能够了解我，我甚至知道他带领着我，我的生命中充满了等待。我要耶稣，我也要耶稣，上帝虚荣富贵，我只要耶稣我的救主，胜过一切美名，我愿将我的生命交给他完全来管理，我只需要耶稣生活的世界一切虚无，那我一生最好的唯有他能叫耶稣，我要耶稣，我也要耶稣。Whoa! 天要救主，待我当朋友的你，
万一我